今天早晨我们还是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请我们再打开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从第三十一节我们读到三十五节。这经文不多，但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虽然如此我们每次讲信息之前总要再读一遍，请大家来读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读。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今天早晨我们的经文就从这里出来，我们的信息，我的重点特别讲一个字，就是新。主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为什么叫新的命令？大家都知道这节圣经叫我们彼此相爱。最近我在选一些课，这个课呢是讲到在欧洲的文化中间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并且这件事情也跟基督教的发展有许多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的在西欧的启蒙运动，叫做 Enlightenment， 意思就是说人经过理性能够更多的认识周围所发生的事物。所以简单的说起来，这是理性主义抬头的时代。那我们当然就要有一些教科书。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非常稀奇的，写教科书的人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人，重新把这些事实、历史事实拿出来重新讲解，但是他讲到那个时代的时候，仍然称它做一个新的时代，称它做一个 New Age 新的时代。所以我就想，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还能称十七世纪后半年到十八世纪称作新的时代呢？因为的确在这个时间中间产生很大的分野。在这个时代中间许多新的思想产生，不要说别的，简单的说科学的发展，牛顿就是在启蒙运动中间一个最根基的人物，因着他的对于周围科学的世界所了解，造成今天我们这个工业技术挂帅的时代。所以他讲到这些事情虽然是陈旧的事情，但是的确在那个时代中间产生一个崭新的影响，一个绝对的影响，所以叫它新的时代。所以我就想到这里，主耶稣说新命令，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当然在门徒的时代或者这句话是个新命令，可是到了今天二十世纪了，仍然是个新命令吗？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怎么想，是不是新的命令呢？我要或者带弟兄姊妹们重新再认识一下，到底在门徒的时候，在主耶稣带领十二门徒的时候，主说叫你们彼此相爱，这可以算一个新的命令吗？为什么是一个新命令呢？这难道是对着旧约来说的吗？如果这是一个新的命令，那么在旧约时候岂没有彼此相爱的教训吗？我想也不尽然。因为当法利赛人和文士问起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主就明白地对他们说，你们要爱神，对不对？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尽力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爱神固然是一个最大的命令，最大的诫命，但是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所以如果光是从旧约和新约的分别来说，我们并不能说在旧约就没有彼此相爱的要求或者彼此相爱的命令。那么这个彼此相爱为什么成为新命令呢？当我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在主耶稣的话里面真有道理，真有道理。我越思想越觉得他所说的新命令实在是个新命令。因为这个新命令的重点我们要注意到，他是讲到彼此相爱。我相信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话的场合，这是什么场合呢？他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我们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最重要的记载就是耶稣怎么样上十字架，在那一个逾越节里面他怎样要为我们众人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借着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一个大的事情。所以这里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神在人子身上要得荣耀。我相信门徒们或许也明白这是指的他要钉十字架而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我相信最大的新在哪里呢？就是这是一个人和人中间，门徒们中间一个新的关系，重在彼此相爱，重在门徒们中间的关系。我可以想象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怎样的带领门徒们，门徒们也爱他的夫子。虽然是这样，主在临走以前，在上十字架之前，我们上次看过他 亲自甘愿为门徒洗脚，他说我为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也能彼此相爱。所以洗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外面的，而是主耶稣降杯相爱的一个表现。现在主的工作完成，要上十字架，从此以后门徒是唯一在地上一帮见证耶稣基督的人。从此以后门徒的责任是什么？是传扬福音，这个我们知道。从此以后门徒的责任是要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且我相信主绝对不会忽略这件事情，就是他把整个教会的责任托在这个十二个门徒身上。所以门徒们的表现，门徒们是不是能够达成他的任务，这是主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主不是关心他所说真理的见证，关于耶稣自己本人是谁，他们还有什么疑问。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些门徒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亲自与他们同在，他们都知道。约翰并且在写约翰一书里面讲得那么清楚，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现在传给你们，叫你们与我们有交通。门徒们对于真理的事情是十分清楚，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位是十分清楚，并且彼得的启示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曾经对他说，这是天上父所指示你的。我相信这一类的启示门徒们不会忘记。但是教会特别提到相爱的事情，主耶稣把教会建立在这些使徒们身上。教会使徒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他们可以有一切正确的真理，但是若是门徒们中间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他们可以懂得一切属灵的教训，也可以从神那里得的启示，他们甚至可以为主寻道，但是若是神的儿女，门徒们这些使徒们没有彼此相爱的心，教会就不可能达到合一。教会的领袖们若是不能达到合一，教会就一定分散。事实上教会最初期的威胁，最大的威胁，就是神的儿女因着使徒们的缘故分门别类，而造成许多的不和，甚至教会可以分裂。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主的心中建立教会的根基是什么？一方面是真理不错的，但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我们大家记得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是讲到恩赐，讲到真理的一方面。但是很稀奇的，教会的建立不光是恩赐，不光是真理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在以弗所书后面就是同一段圣经里面讲到教会要在爱中渐渐成长，在爱里面建立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教会的建立，真理固然重要，爱心也荣耀也重要。因为全部的肢体靠着耶稣基督全身联络的合适，才能够摆直，才能够摆结各按其职，来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才能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建立的蓝图。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来聚会，可能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一对一的，我们可能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都了解，因为我们是从神得生，从神得救的，我们从神生的，我们得到了圣灵，我们属于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不错的。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说我们爱神，爱神胜过爱自己的性命，这是可能的。因为神的恩典这么大，他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这么大的救恩，若是我们忽略这个救恩，怎么能陶醉呢？所以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必须和神的关系建立在一个个人稳固的根基上面，这是不错的。但是很多时候教会
不能建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相爱上面失败。刚才我们讲使徒们听见头一个命令，他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从前这些门徒跟耶稣的关系都是一对一的，耶稣单独的呼召了他们，彼得是这样呼召的，安德烈是这样呼召的，约翰是这样呼召的，雅各是这样呼召的，所以说你们来，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就跟上去了。他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就舍了父亲，撇下了网，把船上的工人交给他父亲，他们就走了，来跟随耶稣了。甚至当主说你们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答应主的呼召来跟随主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允诺，一个投入，这是不错的。每一个使徒都能单独的说，我在神的面前，我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把我的性命投入了。甚至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你了，将来要得什么赏赐呢？对不对？所以从这些话里面我们知道，每一个使徒的心态都是正确的，向着主能够完全的投入。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也应当在个人属灵生命的根基上面建立这样的关系。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从前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他是当然的领袖，众人都遵着他的吩咐，父子说什么我们就说做什么。即使像彼得这样心不甘情不愿，他还说我们整夜劳力，但是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吧。他虽然不甘愿还会顺服，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是他们当然的夫子，是他们的领袖。现在耶稣基督要回到父那里去。我们很稀奇一件事情，主没有把这个领导权力转移给哪一个门徒，你看见没有？虽然门徒们中间圣经里记载第一号的使徒叫的彼得，但是主并没有说，彼得啊，我要走了，我把领导权交给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这样讲，对不对？没有这个权力的转移。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工作，也是不同的见证。我们从教会的历史可以看见，最初的教会，使徒们建立的教会，他的权柄集权在中间，因为使徒们负了很大的责任。但是使徒们就开始明白要把所有侍奉的权利和责任分出去，所以才有长老执事的建立，这是第一层的建立，对不对？当使徒们去在各地设立教会的时候，保罗就得着神的启示，在各城选立长老。耶路撒冷有十二个使徒治理，但是他们也在神的面前祷告，选了七个执事，一同负担教会的责任。所以这种权力的转移，跟是一个不仅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也是一个必要的措施。教会两千年来，为了要达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目的，必须分工，而且也必须合作，应当有制度，应当有统筹的关系，应当有领导和第二层的领导、第三层的领导，一层层下来。但是我要说，却不是分门别类在这里勾心斗角。所以这里很大的问题，怎么能够叫一个这么大的，我们说它是机构吧，叫教会这么大的组织能够不落在组织的危害中间，而真正的能够发挥身体的功用。怎么样能够发挥身体的功用呢？唯一的秘诀，唯一的条件，就是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从整个工作的眼光看，主是太准确，太有智慧，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没有对他们讲工作的蓝图是什么，因为这个在圣灵的启示里面，在自然的环境中间，主会显明的。但是主一定要叫这十二个使徒能够合一，而达到合一的路是什么？彼此相爱。达到合一一定需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面。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若是要成长，要往外，一定需要在真理上面明白，并且在爱心里面能够造成合一，彼此相爱。所以那一天《使徒行传》里面一刚开始记载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到了，十二个使徒站在一处，他们站出来如同一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有非常非常强的连结，他们为了真理做见证，乃是合一的。在这里没有人说谁最大， 在这里没有人说哪一个人是更重要，哪一个人不重要。彼得起来讲话，十一个使徒站着，他们不像从前那样，大家记得吧，当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是什么背景，正是门徒们在路上争论谁为大的时候。也许主耶稣心里很有感触，因为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还看见这些使徒们的生命还有问题，他们争论，彼此争论谁为大，并且争得最厉害的恐怕是雅各和约翰，他们甚至发动他们竞选的总部，他们把他的母亲请来，叫他母亲到耶稣那里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钦差大臣，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所以主才说，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主在他的心中一个教会必须要实行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若是教会少了彼此相爱这个结构，我告诉你，不会像今天这样的情形。不要到2000年，教会根本不可能在罗马政权的底下存活，不可能的。你看看那个时候的逼迫，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就显出那个身体合一的能力和见证，他们能够爱弟兄，为弟兄舍命，所以这个爱才能够真正成为基督教的见证，并且这个见证是逼迫他们的人良心受控告，他们的心既然被良心受控告，因此蒙了神的光照，许多的人回转归向主，到最后逼迫基督教的接受了基督教。康斯坦丁大帝最后决定说，他杀不完基督徒，他只好投降，他也做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教会2000年来经过许多的逼迫，到现在还经过许多的逼迫。一方面固然是每一个人需要在真理上面站住，但是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们中间的扶持、鼓励和联合，是使我们能够站得住的原因。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做基督徒，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个人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扶持，都需要同伴，都需要帮助。很多时候家庭聚会，你不要看这七八个人、十几个人，最多20个人聚在一起，是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机会。弟兄姊妹在这里彼此帮助，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所以这是团体的生活，这是真正团体的生活，这也是教会的生活。我常常说，教会的生活不是聚会的生活，光是礼拜天在那聚一聚还不够的，要在私下有彼此的照顾、彼此的关心、彼此相爱的实质，才能够在那样一种光景里面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彼此相爱，主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要你们彼此相爱，跟从前门徒们对主的关系上面是大大的不同。不仅这样，今天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在教会里面有一点点侍奉的时候，非常需要提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知不觉会落在一个肉体的光景里面，觉得我们自己今天有了责任了，在带领人了，因此我们就有权柄了。弟兄姊妹们，教会是有权柄，在侍奉的人中间是有权柄，因为神要我们侍奉，一定会把权柄给我们，这个权柄是圣灵的印证。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权柄怎么做得动呢？对不对？今天你说教会派给我一个任务，叫我要组织、要负责爱宴，轮到我说我烧饭，我要做菜，这也是权柄啊，因为我做什么菜你们吃什么菜，没有选择的，对不对？这怎么不是权柄呢？但是如果你没有爱，你拼命加盐，你说今天菜太贵了，我加点盐好了，把咸鱼拿一碟来，最便宜，对不对？你听着那个笑话，穷人家只好吃咸鱼了，对不对？那个父亲看孩子看一口咸鱼吃一口饭，有一天孩子不乖了，连看2-3口，因为他实在是望梅止渴，多看看咸鱼也好的嘛，结果就吃饭了。那个弟弟说，爸爸你看哥哥他老看咸鱼，爸爸说让他咸死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做饭也是权柄，我做什么你吃什么，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在每一样侍奉中间，你必须看见有爱才叫我们的侍奉能被人接受。所以教会我们愿意弟兄姊妹们分工合作，好像基督的身体一样，但是若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分工，不懂得合作，那么问题大了，天下大乱。
多头马车了，个人管一件事情，到后来中间的人就给五马分尸，教会给扯得不像样子，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要在基督的里面以他为元首，彼此联络的合适，才能够百节各按其职，经节互相联络，这个当中的基础是爱。如果没有爱的话，你说哦，我照着所给我的命令，我需要向谁报告，需要谁向我负责，光是这样做的话，这就变成一种组织，而你是敷衍了事的，不得不这样报告，所以你报告，而不是在爱心里面真正的出于心里的需要和弟兄交通，和你的同工交通，和每一个侍奉的人商量，怎么样能够叫我们的侍奉更加讨神的喜悦，更加叫弟兄姊妹得的益处。今年我们整年的目的是希望在年底以前建立一些侍奉的人，叫教会有更多的人一起来担负这个责任，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往外去为主做见证，也许主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头一步目的要把弟兄姊妹们建起来，而在建造的过程中间让我们学习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你发现我没有很具体的很一点两点三点讲什么彼此相爱，因为我相信你们都比我聪明，而且照着圣灵给个人的带领，彼此相爱没有办法以一件事情来说明的，是一个心的问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而神会给我们个人智慧，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显明你爱心的实际有多少，要讲是讲不完的。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只是特别说到，主把弟兄相爱彼此相爱的命令放在教会中间，是为了建造他的教会，是为了神的儿女在侍奉的时候有真正的榜样，真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也可以说这是我们需要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彼此劝勉的地方。多少的教会叫人伤心，是因为失去了彼此相爱的见证。好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软弱，因为失去了彼此相爱。那么弟兄姊妹们，2000年过来，从教会的历史中间，如果我们留心看教会历史，就发现是在很多很多我们应当领受教训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好像有人这样说，历史给人的教训是什么呢？历史的见证就是人永远不会从历史中间学经验，所以在我们经历中间，主需要叫我们一次又一次被提醒彼此相爱。我觉得2000年下来，主的话我们读起来还能够历久常新，因为当主耶稣说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虽然读了那么多次，这次在我准备的时候，我看见又是一个新的命令。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侍奉的经历里面不同，当我们生命长进不同的时候，这个命令的深度和它的价值也会提高。你对一个粗心的人讲彼此相爱，他很听得进去，因为神就是爱，他懂得，当他得救的时候他就懂得神就是爱，耶稣爱我，我也爱他，很简单，很好办。怎么爱主呢？我就是顺服他的命令，我就是天天读他的话语，常常祷告，求主天天带领我，让我能荣耀他。在他基督徒的过程中间，爱神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他也被教导要彼此相爱，和弟兄姊妹中间不能够出任何的问题。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属灵生命慢慢更新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就是对爱的看法基本上不一样。好像我们带孩子一样，从前我们带孩子，孩子小的时候常常对他下命令，一直对他警告说这件事情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等孩子渐渐长大以后，你就看见你对孩子的爱没有改变，但对爱的深度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前个礼拜我太太要请我去参加他们一女中校友会的30年的团圆， 我就去了，我是眷属。他们在聚会中间，有些同学就彼此谈论，孩子都上大学了，对不对？他就讲一个经验给我听。他们同学就说，哎，我把孩子送去上学的时候，我满心匆匆的请了两天假，把他送到学校里面去，要把他送进学校，希望他样样安顿好，这样我可以做父母亲，我很开心，对不对？怎么到了那里，他不到一个钟头，他已经不要我了，跟我讲拜拜，他走掉了，他也没有管我留在那做什么。我被遗弃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送过孩子上学。我的老二这次我因为不是太远，我有机会送他上学。去年老大上大学的时候，我太太一个人送他去了。到了学校没有多久，他们同学们就认识了，就走了，吃饭去了，也不照顾妈妈一声就走了。但是一个懂得孩子们心里的就在旁边看，是，若是你每件事情他都要问你的话，你也担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举这个例子是表示说，我们对相爱的程度因着生命的了解不同而有进步。现在我们带领少年人，因为这些日子有些弟兄姊妹跟我提起少年人很蒙主的祝福，人数非常多，他们说，哎呀，周弟兄，要不要给他们一些教导啊，要不要给他们不要让他们每一个礼拜五都这么玩的热闹啊，不要玩的这么兴奋的，好像影响聚会。是，这是我们的了解，应当这样。但弟兄姊妹们，最好的办法是让孩子们自己觉得有这样的需要，要等他。因为我们从前试过用高压的手段跟他们安排好节目，他们不喜欢，他们不晓得。但是我相信孩子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对属灵事情他们有自己的需要和认识。聚会也是一样，我们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心中满有欢喜快乐，不是强迫弟兄姊妹们浪费宝贵的时间，或者礼拜三或者礼拜五来聚个会，不是的，心甘情愿，因为觉得有属灵的需要，觉得有这样追求的价值，所以才会自动自发的带着喜乐的心来聚会。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带领我们，他的爱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和神中生儿女中间的关系彼此相爱，也不在言语和舌头上，这是约翰一书教导我们，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一个最具体的表现，不一定是每一天在这里读出圣经，而是真正的爱他，扶持他，在他软弱的时候，在他有需要的时候，给他鼓励，给他帮助。弟兄姊妹们，所以我说，主的话说，你们彼此相爱，在我们来讲，永远发现它是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天天在更新。当我们更多懂得怎么样相爱的时候，也就是证明我们在主里面生命的成熟。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看主怎么说的，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四节，我们再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说什么？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生命的进步是根据我们生命的认识。这话怎么说？我们怎么懂得主的爱？怎么样懂得主的爱，我们才能彼此相爱？刚才其实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在福音书里面很多的例子，耶稣基督怎样带领门徒，他的爱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可以从那里有很多的领受。好比我刚才讲，彼得不是对主说，怎么说呢？主说，他说我们整夜劳碌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不是我们讲过这刚刚引用的这件圣经吗？你看彼得的态度是什么？彼得是不甘愿的，
彼得一点没有自动自发的精神，他不过是顺服，勉强去把网撒在右边。主说你要开到水深之处把网下下去，他去了，勉强去的，结果一网打下来，两条渔船才把他装回来。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彼得的见证是什么，当他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立刻蒙了光照，他到主的面前回头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离开我去吧。好了，我们把这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分析主怎么样用他的爱来改变彼得。主没有责备他，主一点没有责备彼得，但是圣灵的工作是彼得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很多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让弟兄姊妹们被挽回。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说，你们中间若偶然有人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的爱，这是在教会中间服侍必要的情形，不是讲道理了，道理不通的，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怎样爱我们，我们需要自己来经历。我相信在我们经历中间，我们的生命改变，而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爱的流露就不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件事情上面真实不断的学习，好让主的爱越过越深在我们的里面，越过越深在我们的里面。最近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我很高兴，因为他不在我们中间聚会。当初他为什么离开的，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因为我不想弄清楚。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周弟兄，能不能请你来我们教会，有一个需要请你来讲道。其实我是很忙啊，那天正好我有一点的空，所以我看看我的日历，我说，弟兄，你要我来我一定来。我就这样告诉他，不是说我有没有能力去服侍人，但是我看见神的儿女能够越过许多的间隔。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具体的 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具体的做法。好多时候叫我们心中满足，主说你们彼此相爱，是不是？刚才那个诗歌说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会满足。这里主说什么？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从见证的观点上面，许多不信主的人第一个看见是基督徒彼此相爱。从生命的焦点来说，我们懂得主耶稣的生命，我们自然会有爱的生活和表现，因此我们才能成为他的见证。感谢主，今天主把一个不是难守的命令放在我们里面。为什么不是难守呢？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榜样。我怎样爱你们，也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主怎样爱我们呢？主怎样爱门徒呢？刚才我们提到约翰福音十三章讲洗脚，主耶稣能够为门徒洗脚，这是他爱门徒的表现。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能彼此相爱。主的爱是温柔的，是降卑的，是舍己的，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今天我实在诚实地说，在我们教会中间还有许许多多地方，只有用神的爱能够克服，也必须让神的爱进到我们的生活中间，在弟兄姊妹关系中间改变，才能使我们真正的有教会的见证。我不去说哪些地方，因为我不是要责备，只是当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大有盼望，大有信心。因为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也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并且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能够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一个新的命令放在我们中间，这个新的命令在我们生命的等次中间，当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越过也认识你的时候，才看见这是出于生命的命令，因此它是历久常新。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旧约的时候，虽然你曾经借着律法吩咐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主，今天在新约里面，你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我们要把赞美敬拜归给你。我们也看见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彼此相爱的根基上面。主，你把一切的真理已经交付了使徒，主啊，但是他们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这样的实行，才叫你的教会在爱中生根立基。主，今天早晨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情形，我们一面求你自己多多的光照我们，多多的帮助我们，叫你自己的爱被我们得着，好叫我们也学习你的样式来彼此相爱。主，我们更求你叫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叫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好叫我们真有身体的见证。主，今天早晨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我们也在这里更新我们向着你的关系和交通，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再一次奉献给你，让你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也爱弟兄，对吧？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难，但是你能够叫我们有力量，当你把你的爱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出你的见证。主，为此我们求你祝福你的教会，用你的爱充满它，叫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